洛青岩从混沌中醒来时，浑身上下就像散了架一样。他没有死吗？在那样剧烈的爆炸下还能活着？他慢慢睁开双眼，首先看到的是挂满蜘蛛网的黑乎乎的房顶。再看向四周，自己躺的是一个土炕，炕梢放着一个红漆的炕柜，地上是青砖铺地，只放着一张木桌和两张凳子。这是哪里？自己怎么会在这儿？他挣扎着起身，忽然发现自己的手是那么的小，这分明就是一双小孩的手啊。他再看自己的身体，也是一个小孩的身体。他忽然反应过来，在那种剧烈爆炸的情况下，他不可能活着。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，他可能像小说中的那样，穿越或者重生了。躺在炕上的洛青岩回忆着重生前的种种。洛青岩出生在首都的一个大家庭里，勉强算得上是豪门。他的父亲为了在从政的道路上得到助力，抛弃了自己相恋几年的平民女朋友，听从家族的安排追求他的母亲洛婉婷。洛家是中医世家，祖辈曾有人在皇宫里面当过御医，也有人做过官，有着很深的底蕴。虽然经历了文革后，老一辈只剩下了洛青岩的外公洛文启，但是该传承下来的东西都传承了下来。洛文启医术高明，医德高尚，在业界很有名望，给许多大人物看过病，在书法、绘画、古物鉴赏方面也有颇深的造诣。洛文启的妻子也是出身书香门第，是一位琴棋书画皆精通的奇女子。二人从小青梅竹马，婚后十分恩爱，育有大儿子洛家良和女儿洛婉婷两个孩子。虽然洛文启希望儿子能传承洛家的医术，奈何洛家良对学医没兴趣，只能向外收徒。毕竟自家的医术不能断了传承，而洛家良则投向了政界。本身洛家良就资质奇佳，再加上找洛家看过病有身份的人也不少，也都愿意帮衬一下，还真让他闯出了一番名堂。傅家就是看中了洛家潜在的实力，只要傅秉章娶了洛婉婷，那么傅秉章从政的话，洛家一定会对他有所帮助。傅秉章这个人表面看着谦谦君子，内里其实是个地道的伪君子，极其能钻营伪装，所以一般人还真看不透他。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他违心地答应追求洛婉婷。洛青岩的母亲洛婉婷性格温婉，天真善良，在傅秉章花言巧语的追求下，很快就陷入了爱河。洛婉婷一心想要嫁给傅秉章，洛家人无法阻止，只得答应了婚事。洛青岩是在父母结婚的第二年出生的，也是在这一年，洛青岩的父亲调到南方任职。由于洛青岩太小，洛婉婷也有自己的工作，所以洛秉章独自一人去上任了。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人们还是比较传统的，就是重男轻女。洛青岩的爷爷奶奶一看洛婉婷生了一个女儿就十分的不喜，毕竟已经实行计划生育好多年了，傅秉章又是政府官员，只能生一个孩子。他们认为只有男孩才能顶门立户继承家业，女孩终究是要嫁人的，这样小儿子岂不是没了继承人？虽然洛青岩从小就长得非常可爱，聪明伶俐，像个小天使，但仍不得爷爷奶奶的喜爱，所以洛婉婷在洛家的地位一路下跌。而洛婉婷的性子温婉贤淑，即使在婆家被欺负也从不回娘家说，毕竟父母年纪大了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而傅家也看出了这一点，几个妯娌对洛婉婷越加的过分，但不管怎样，洛婉婷对女儿一直是温柔呵护， 洛青岩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慢慢长大。